藏教之人。那么也可以说，在这个藏教对统教来说，藏的就是半支，统教就是满支。那么藏统是半支，那么别教是满支。那么藏统别居都是半支，越教是属于满支。那么这是在这个按这个次第来讲呢，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说这个统教、别教这个三种满支的法门，涅槃用藏统别三曲助越教一时之力。那么涅槃经中呢，就不是这样的法用法了。涅槃经中他说这个藏教的道理、统教的道理、别教的道理，这三种缺教的道理，它的目的在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帮助去学法这个越教之中常住佛性，那么一成真实之理。那么这个所以在和这个方等典中这个四教呢就不同了。那么这是第二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由此两种这个差别呢，故事把这个两种的意义呢说明白啊。有者顿有二义，也顿教部佛出成道，顿以五十一位发生大事。那么这个是个一字，不是个二字啊，是五十一位，不是五十二位。转大法轮，譬如日出携着高山，持转指华也。二顿教相经营初发形式变成正觉，乃至这个前后二十啊，一切有之。那么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如意大师把这个顿觉比迷不定的这个相状说明白，有这个顿觉的部，有这个顿觉这个相，怎么叫做顿觉部，怎么顿觉相呢？把它分别清楚。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个顿觉之中呢，有两种这个意义。第一是顿觉部，怎么叫做顿觉部呢？那么它这个部类是属于华严，华严经是佛最初成道所说，是顿然以五十一位这个法身大士呢，转这个转大法轮，所以这个顿时而是大教，因此呢，那么这个叫做顿教部，就是转指这个华严经来说的。就譬如那个日出啊，写照高山啊，那个譬如佛呀、一出世呢，写说这个大法，以这个发生大事嘛，就写来说这个大法，那么就是顿然而起这个，是这个大教。那么就是单单指这个华严部，那么或者呢，这个。顿智这个反望大界呢，也可以说是顿智的。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顿教部论啊。顿教部论呢，华严还有这个梵王，那么甚至于那个圆觉经，那么都是属于这个顿说啊、都是属于这个顿教部论。二顿教相。那么怎么叫这个顿觉相？这个相就是意相，这个它这个义理就说明这个顿觉这个义理的相状。经营这个经营指什么呢？也就指这个华严经中所说的初发行识变成正觉，也就是说这个大根基的众生呢，那么他一发心呢，就是发这个广大菩提之心，所以叫做初发心识变成正觉。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明这个初心究竟而不变。怎么叫做初心究竟而不变呢？也就是说你最初开悟也是悟解本具的佛性，乃至最后正果呢，还是正的本具的佛性。因此这个初后呢，所悟所证并没有两样，所以开悟也悟的是佛性，所证还证的是佛性，总结呢只是经过一个穷性起修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初心初发心识是变成正觉，那么也有这个说法呢，也就是说初发心识就是等于这个初住位， 等于那个别教的这个初地，那么他一登地呢，就可以八戒作佛，也就是八相成道之位，不是说是那个究竟是大觉之位，也就等于那个龙泥成佛是一样，所以初发行识变成正教，就是指那个八相成道所说的，不是说是究竟这个很妙觉啊。此意，那么像这一种这个道理呀、啊，这个意象啊，不是单独这个《华严经》之中而有，在这个方等经典之中也有，般若经典之中也有，《法华涅槃》的，那么完全都有这种意义，那么也完全对这个顿觉之相。你就好像那个禅宗，那个禅宗吧，那么这个好像是这样，不以万法为伴侣，就是不以万法为理，那么这个也就是属于这个顿教之意、啊、那么就好像那个六祖大师讲，就是说是本来无一物，那么既然本来无一物，为什么说是本来无一物呢？它独学以性法，那么唯独学以性法呢，这正是属于顿，那么我们这个心性呢，也不以一切万法为理，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性呢，也不比任何一法所染，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顿说这个大教这个意义，它这个相状。那么至于华严经呢，还有这个梵王经呢，或者圆觉经呢，那是属于顿教部，那么这个顿教义同这个顿教部不同的啊、嗯，把这个意思你把它分清楚了，你了解到它的意义何在。解也有二义，那么这个解教呢也有两种的意思，一解教部就是属于这个部类，是哪一部类啊？你好像这个是阿含啊，或者方等里面楞伽楞严等，那么乃至这个般若部，所以专指终结三世的经典，专是指是终结这个解教这个它分为三世啊。那么循循善诱，趋宁二乘，是回小向大，方能是开始学识，因为必须要经过这三识的调停，方能够把这个顿根之人呢，循循善诱呀，把他这个邪让他这个脱离这个三界之苦，然后呢再引他回小向大，发广大菩提心，这样的在法华会上才能够开始学识，所以中间一定要经过这三识的调停。那么这个部类呢，就是专指这个方等碟阿含以及这个般若，这个部类是属于这个解教之部。二解教相，那么怎么叫做解教的相状呢？它的义理呢，就好像即力觉修行，即因可果。你就好像藏教之中啊，本是释迦牟尼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修福慧，也就修行六度，还有八觉之中种这个相合之因，这就是历劫以来啊，他所修持的横门。那么由此呢，积这个因功啊，然后才能够合成果的。所以积因是克果，那么这样就是历劫的修行。那么这个呢，正是属于解教之相。那么按这种这个意象啊，那么不单独是个终结的三世而有啊。那么就是说前面这个华严经也有，那么后面这个法华涅槃也有，就是前后二十呢皆有这种的道理，所以说一切有之，其中的义理全部都有，不单是总结这个三十所有的这个经典。密教有二义，这个密就是秘密有二义，也秘密不，那么其专指一切陀罗尼，也就是指这个秘密藏经啊，也就是指这个神咒部的。所以这个灌顶部呢，就是专门指这个密教之部啊、嗯，所说这个密咒。所以持楞严经呢，也是由这个灌顶部入出，因此持楞严经也要入出这个楞严神咒啊、嗯。二秘密相，就是秘密的教相。所谓在这个四识之中，你好像这个华严、阿含、方等、般若 那么有在这事实之中呢，问小法而证大果，就问这个小乘法，他能够证到这个大乘之果，就好像六月月三转实体法轮，八万人体呢证无生忍。问大法而请得小意，那么就好像佛说这个大涅槃经常大涅槃经常住佛性，但是须跋陀罗呢只证了一个俄罗汉果。说彼此互不相止，那么并且呢彼此呢所得的利益啊、互不相知道，那么此者且知事实皆有之，那么这且知事实这华严乃至般若统统都有这种道理，唯独这法华经呢是雪露教，但又是比密之咒，更无比密之相。那么这法华经中一样有这个密咒，但是呢并没有这个比密的相状，因为法华经中呢受一切众生皆当成佛之际，绝对没有什么比密。然而也一分最顿根者，始终不见佛说大乘教法亦可成密啊，如五切退学后方乃正知十方便是但说无上道，故法华一息之中呢，绝无彼此同听疑问之相，故非彼密。那么下边呢，正是说明这个《法华经》中，或者也有这个可以成为这个彼密的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呢？就然而在这个法华会上呀、啊，有一类这个最顿根的众生，那么他穷时之中，即穷佛出世，乃至佛入涅槃，他始终呢？不能够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大乘的教法，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称之为比密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这个《法华经》中有五切退学，那么舍利弗呀就请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那么请了三次之后，那么佛将要说《法华经》中呢，就有五切这个比丘尼有破事有破意，他们退学而去，不听佛说《法华经》。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类最顿根的众生，他穷时之中啊，不能够听到佛说这个大乘法，因此这个五千这个世众他退席之后，离开了这个法华这个法会之后，那么佛才方才这么讲，正者十方便，但说无上道。那么穷他们呀、啊、退席之后，那么我现在呀、啊、可以啊正当的呀、啊、直接的。来舍出这个前三教的方便，单单说这个《法华经》无上究竟成佛之道，故法华一息。那么，所以在这个法华这个一息之作中啊，是决定是没有这个啊彼此呀、啊、是这个同听疑问，就是那个问大正小、问小正大的这种相状。所以《法华经》呢，非彼密，不是彼密教。不定义者，佛以一心也说法，众生水类各得解。或问大教得小义，或问小教得大义，或问顿教得解义，或问解教得顿义。此义且事实一切有之，唯独法华呢是决定无不定义。那么说明这个不定教呢，不定教者。那么这个佛呢，也就是说以一梵音，那么在每一座中呢都是也说诸法，但是众生的根基呢，随其几类啊是各个了解有所不同。下面就说了，何问大乘的法而达到小乘的利益，何问小乘之教而达到大乘的利益，何问这个顿教而达到解教的利益，何问解教而达到顿教的利益。那么这个比较很容易懂，不行啊。所以此意，那么在这个顿结别灭，这个不定四意之中呀、啊，那么一切有之。那么唯独在这个《法华经》中呢，它是这个受成佛，是受这个决定成佛之际，没有这个不定之意。那么而且呢，在《法华经》中，它完全彼此都互相了解，所以称之为这个不定义。那么讲到这里呢，这算是把这个 寥寥说明这个判教的这个纲要呀，已经是说过了。那么下边呢，这个如意大师呀，那么他还是把这个四众这个根基不同之人呢，他也说清楚。那么我们好了解前边这个教义之中啊，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呢，就可以把它解决。又者，诸佛出世说法，教别斗集，以集有万数，故教也难定。所以无时必须结论同别，八教亦须是互相组织，防守万有不弃之机。那么乃至的这个疑问及证明呀，那么这一段，这是以下来这说明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呢，所以实念这个佛所说这个法呢也很巧妙。说诸佛出世说法，那么诸佛为什么要出世说法呢？目的就是来利益众生。如果没有众生可利，那么佛也不会出世说法。所以凡是出世说法呢，他所说的教典呢，必定要这个斗会以这个众生的根基。所以这个法不对己呢，那么众生就不能够如意道理，不能够如理。假设这个语不对正呢，那么就不能够治众生之病。因此啊，教必须啊斗会以己。但是众生的根基呢，有千差万殊。那么是故如来所说种种的教典呢，也难以这个一定而论。所以，那么就有这个无实，还有这个同无实，也有这个别无实，这都需要这个了解。所以说，必须接通这个结论，这个同无实和这个别无实。那么，而且在这个八教之中，也就是化义的四教、化法的四教，那么在这个化义、化法的八教之中呀、啊，也必须要它有这个互相的管理，密切的这个组织，有一定的这种方案。那么，使令他们呢互相互成而不互离。那么因此呢，才可以啊收拾啊这个全部收拾那个万有呀不起这个众生的根基。那么尤其可指众生的根基虽然无量无边，而佛所说这个所说的教法呢，还是很巧妙的，而那个普界收拾。紧跟列出其义，以为是判教是纲文。那么这个如意大师啊，更说现今呢，更加呀是寥寥的来说明这个大概的这种意义。那么以为这个天台一家呢，判是如来一代始教啊，他这个大纲，他的这个经文，群居水佛无量，鬼呢不出世中。那么这个群居呢，就是说指这个十法界所有众生之己。就是包括太多的话，他说虽然是也无量无比，但是呢，把众生他这个根基要归纳起来呢，不出有十种。就哪十种呢？下面就把它解释出来了。第一，即最利者，即其在这个法界之中最利根的众生。那么这个最利根的众生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诸大菩萨，须世以来啊有这个善根。所以叫这个种种最利根的这菩萨。那么这个诸大菩萨呢，他穷佛一出世一开始，乃至佛如大涅槃，他始终呢都见到佛陀所说的是一个大乘法。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类的这个大根基的众生。第二最顿者，那么其中还有这个最顿根的这个根基人。始终呢皆佛说晓，那么穷时之中啊，皆到佛所说之法的一切诸法的唯独是小乘法，而不皆佛说这个大乘法。这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那个五戒退洗，乃至佛最后要受成佛之际呢，上界他要退洗而不肯听。那么这就是没有这样的根基。 三立而得正者，虽不正果，然必经历无始，方以法化而入实教。那么第三种呢？它是属于这个立根之种，而复又带这个有一种这个正根的这种根基。虽不正果，然必是经历无始，方以法化而入实教。虽不正果，就虽然是他在这个问到这个小乘教，而他不正这个小乘之果，继续的要是回小向大发大菩提心，也有这类的众生。你就好像这个起250这个长水的大众，那么其中这个十大弟子呢，他们其中也是有。虽不正果，或者也有正果的，或者也有不正这个小乘阿罗汉果的，也不管他正果也好，不正果也好，但是呢，他必须要经历这个五个时期，经历这个法华、阿汉、这个房等、般若，乃至一这么把他这个结界的引诱啊，引诱到这个法华会上的时候，那么他的根基才算是成熟了，然后才能够以他受记将来转佛，所以才能够如以这个一乘这个如以这个一乘圆满这个真实之教。是顿而人立者，那么虽然他是属于顿根，但是仍然带有这个立根的这种人。虽不问华也，然在般若房等便能悟入圆乘。虽然他没有经过佛说这个华严大教，这是比较顿呢，但是仍然属于立的立根的，可是他在这个或者他在这个房等这个时期，他就是顿悟这个圆教，或者来到般若的时候，他就能够顿悟这个圆教。所以在这个般若时或者是房等时，是顿然而悟入这个圆教，已成这个真实之教，也是了解自己本有的这个心性，那么防那个唱佛出世的本会。所以叫的这个，这是虽然是以顿，仍然是属于立根啊。又指，然未若大者，但皆以小，必不皆大；然已如大者，即皆以大，是必皆皆小。那么又者呢，应当要知道，然未如大者，假使他这个根基啊，他始终不能够入于这个大乘，不能够见到这个大乘这个教理的话，是但见一小必不见大，就如同那个五七退席，他只是听到小法，而不能够见到这个大乘教法。然一入大者，即见一大，是必见皆小。如果他一能够这个回小向大发菩提心的话，入于这个大乘法的话，那么他既然能够见到佛说这个大乘法，也就必定了解佛说有这个小乘法，因为他了解的佛是循循善诱，挑制这个众生的根基。当知十大弟子诸佛转轮，皆发生大事，为诸反复而诸弄引，岂可知觉而没其本？那么下面就说明这个佛的十大弟子，就好像摩诃迦叶、舍利弗、摩揭裂、富楼罗，那么须菩提等，然后呢罗诃罗、须菩提、阿难等这十大弟子，那么他们呢都是属于这个大权世界的菩萨，就目的呢就随顺佛呀出现于世界，就是帮助于佛呢这个转法轮之化众生。那么他们呢也都是属于这个发生大事的这类，只不过是呢来影响啊当时一般这个反复的众生，为这个反复众生呢而转弄引，就是也是来引诱他们。你好像这个说这个同事，你好像这个阿难尊者，那么他一样找到这个饮食之难，所以才发起这个楞严的大教，这都是为了众生呀而转的弄引。其实这个阿难尊者在空王佛的时候啊，以本是释迦牟尼佛，同时发菩提心，所以啊，是岂可知觉知这个 记载这个十大弟子他这个四节，而没记十大弟子他这个本根本，这不可以这样的。你好像这个六经比丘一样，如果不是呀、啊，他们犯戒，使令佛继承这个戒法，麻烦众生怎么晓得这个是犯是不犯？如养气摩罗只是大乘所戒是佛果缺陷，小乘所戒呢是丑血恶业。又如摩登伽尼只是据持经佛顶放光说咒，文殊讲咒往护，是一类大吉所戒。摩登伽尼经啊，摩登伽经佛智说咒即说二人须是淫也，其经只是一类小吉所戒。以上二十戒一系同顶，疑问是明证呀。这个如养气摩罗啊，这个梵语这个养气摩罗呢，它是随叫做这个止慢，因为这个养气摩罗它是随这个舍卫国人，那么他最初呢就信奉这个外道，那么他说是如果杀一千个人，用这个死人的这个手指剪成这个花蔓戴在自己这个头上呢，那么这就是涅槃之印。因此呢，他就相信这种邪道啊，这个邪说，那么他就杀了这个999人，那么还只欠少一个人。可是呢，在这个因为他杀的人太多，所以啊，他就找这一个人很难找得到。那么他的意义就想要就是杀害他这个自己这个亲生的母亲。因此佛呢，就是升起一种怜悯之心。那么就出现在这个这个养气摩罗这个面前。那么养气摩罗一看到这个佛陀，那么他就这是就放弃这个杀害这个母亲之心，就来想要来杀害佛陀。因此佛呢就在这个前边走，养气摩罗呢就拿着刀在后边追。那么是无论追了很久的时间，那么始终呢想了个三步五步而追不到，这就是佛所应用的这种神通妙用啊。那么因此这个养气摩罗呢，他就叫他这个聚檀住住，他说你站住等我一等。那么佛就告诉他说是我心常住而汝不住。那么养气摩罗一听到佛讲这句话呢，那么他就是忽然是大悟，了解这个自己的过处，因此呢，他就求佛呀出家，然后呢成就这个阿罗汉果。那么至于这件事呢，在这个大乘法、大乘经的这种所见的呢，那么这个养气摩罗呢，他是就已经成佛的，是只是一个大觉示现而已。但是在这个小乘之人所见的呢，那么他是呀，抽往昔，因为养气摩罗呢，他就往昔发了一种这个恶愿。那么在今生之中呢，就是抽他过去啊所发的恶愿而已。又者呢，就如同这个摩登千里，根据此冷也经所说，佛放光说咒，那么次令这个文殊菩萨呢，起这个前往这个耳护。那么这也是属于这个一类大根基的众生呀所见的这个实相。其实在这个藏经之中有这个摩登伽经，根据这个摩登伽经之中它这个文义呢，就说明佛是自己说咒，并没有去派遣这个文殊菩萨，并且呢说在这个经中呢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以这个摩登伽尼他这个虚世的隐语，因为过去呢他们有这个五八世的福气，因此呢这个恩爱是不断。那么要是根基的摩登伽经呢，那么这也是一类这个小根基的众生呀所见的事实。那么以上这两件事呢，那么这个欧益大师讲啊，这都是可以证明就是佛在这个有这个秘密不定这两种教都是属于同庭疑问这一种确实的名证。那么以上的这个第一课已经讲完了，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二一二，正以此经是结束。 结束这个部教。那么正了即正式，正式呀以此一部楞严经，那么是解说说皈说皈依是哪一部是哪一类呢？那么下边正是解把这个此经这个皈说的部类写来说明。若将此皈说华严者，这华严即佛初成道时所说，今佛年62岁，与力王是同生，故非其始。又华严以大根众生说语别教，小己在座如聋如哑，而此经等且正果无学，这个佛非恶难，这个佛为恶难等，何小是坦大，直非其位。那么乃至也是结果以方等这一大段，那么这一大段呢，正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这是属于这个第一这个华严时，那么证明此楞严经呢，它不能够解归到这个华严部，也不是华严时，也不是华严部。所以如果将这个此部楞严经归属于华严者，这华严呢，在佛最初成道时所说，那么此楞严经呢，不是这样。那么尤其呢，现在佛他这个年龄已经62岁，为什么年龄已经怎么知道佛62岁呢？因为佛呀，以这个博士离王，他是这个同年同月同日的出生，所以这个博士离王是62岁，那么也就证明佛呢也是这个62岁了。所以这以离王是同生，离王就指这个博士离王。那么这个博士利王是翻译到我国的叫做月光啊，因为他是同佛呀同一天出生，那么因为这个佛出生的时候有种种的睡相，那么他的父王呢以为是这个太子的这个睡相，所以就称这个利王呢为之这个月光啊。说故非其实，那么因此呢就可以了解到啊，此一部楞严经呢不能杀过于华严时，也不能够杀过于华严部，也不是华严之时，也不属于华严之部。又华严为以大根众生说语言别教，小己在座如聋如哑。那么又这呢，这个华严大教啊，这是佛以这个叙事有这个深厚的善根，以这个41位法身大士，以他们所说的这个华严大教，那么正是说语而接着有别。纵然这个西游记在座，就那个时候舍利弗、目犍连呢，他们在这个法界品中啊已经在座，可是呢如聋如哑。什么叫做如聋如哑呢？因为这个有眼而不见这个也有也不借是舍罗神，就不借这个切当卢舍罗神，有耳呢而听不到佛说这个华严大教。所以说有耳不闻圆顿教，有也不借舍罗神。那么在这个华严的座中啊，他们是儒雅，就是没有开口之处。而此经等且正果无学，那么但是此楞严经呢，摩登伽尼他证了这个小乘之果，那么佛呢也为阿难尊者等，就等于这个佛罗罗等啊，他们是何小坦大，何知这个小乘赞叹这个大乘，所以直非其位，所以知道此一部楞严经呢不是这个汝位，不是这个华严之汝位啊。此经亦非阿汉，何以阿汉正说小教，而此经正持小教，有非其类。那么此楞严经呢，绝对不是属于这个阿汉的三藏教。那么阿汉的三藏教呢，正是说这个小乘教。那么此楞严经呢，正是呵斥小乘而赞叹大乘的，所以呢，而非其类。此经然说般若，这般若待同别正说语教，会一切法皆归摩诃也。不符合其声闻也解，仅仅为名如来仗三义普守十法界， 徒手十法界，以般若相同，然前后合小之处呢不一而足，又缺一般若矣。般若有共不共二种，而此间呢为名不共，总说一切诸法，所以说一般若同死，但其不离法位呢，这一。那么这一段呢，说明这个持楞严经呢，不能归于这个般若的部类，也不归于般若之死，不归于这个般若之类。那么佛说这个般若经，它是带这个通教别教，正说明这个圆教的啊，所以它会一切法呢，皆归于这个大乘。其实这个摩诃耶呢，就指这个众生之心的，所以这个起信论上讲啊。不符合是，那么这个在这个般若经中啊，佛呀、这样不合持这个声闻，不合持这个言教，为什么不合持呢？是令他们转教佛前，让他们转的这教化菩萨，就是赋予他们这个大乘的法界，所以在般若会上呢，就再也不合持了。那么方等会中正式的合持，般若会中呢，已经再不合持了。仅仅那么持楞严经呢？唯独说明这个如来藏的三义，就是空义、假义、中义啊。那么这个如来藏三义前面都解释过了啊。所以这个此经呢是普受啊十法界这个五蕴六入十处十八界这一切诸法。那么在这一切法相之中呢，也与般若的法相是相同。然而，那么此经是或者在前，或者在后。那么合之小乘之处呢是不一而解，完全以这个般若的内容意义呢是不相同，因为般若内容呢它不合之小乘，此经呢还合之小乘，所以以般若呢完全不同。般若有共不共二种，那么有这个共三乘所修的般若，有不共菩萨所修的般若。那么此楞严一经呢为名这个不共，总说一切诸法，就是皆归于如来藏，这是属于不共的，皆如来藏也不共于这个二乘的啊。所以虽以般若同死，那么这个佛是六十二岁，那么正是这个二十二涅槃般若之死，正是属于般若之死，但是呢不能够把它收归于般若之一类，就是死是相同，但是部类呢不能够把它杀归。所以在这个法位的内容呢是迥异，故不可以守归在这个般若部中啊。那与法华相同吗？法华是开三教之曲，学一乘之舍，此经是破除妄心，对学真性。法华举手低头皆成佛道，仅仅不知二本不成菩提，若是若位一向不同。那么在这个法华经中啊，它是这个开三取二十一，而且也叫一乘之舍。那么其楞严经呢，就破除这个虚妄分别之心，相对呢而学发这个这个真如，常住这个佛性，常住这个妙性，在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是所学的不同，但是在法华经之中啊，这个单举手小低头解读能够有成佛的功能，但是在这个持楞严一经中呢，如果你不能够了解这个真妄的二种根本，真的根本，妄的根本，那么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也不能够达到大般涅槃。那么这是二经的内容呢有不同之处，所以在这个识，在无识方面，在这个无畏方面呢一向不同。此经也不同大。一不同涅槃，既非中业创灭之时，更非假借三教助学一时之子，犹乃劣乱。那么其楞严经呢，与这个涅槃经呢更是不同，也不是在这个中业佛创灭之时，那么也不是假借这个前三教来助学这个常住佛性一时之理，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是更难以劣乱。那么是内容呢，也是绝对不同。既然四部不可浪手，不归方等而归何部呢？那么上边这个四部啊，绝对不能够是把它收归， 那么就是可以说，那么其冷也经不归于法等部中所受，那么可以，那么把能够把它杀归于何一部类呢？所以一定归于这个法等部所受。而且此经谈撇持修坦大宝语，正是法等这个法等的法门，也正是法等经典它的内容。无论是在部论，无论是随这个位，就是随这个绳属位，那么解读文化，有事之故呢，以这个同别这种五事之种呢，它是随这个同五事，在这个同五事这个法等，在这个四种根基之种呢，它是随等而仍然结这个立根之人，那么他所结的这个教法。所以在这个四种化义之中呢，它是随这个顿教，它是随这个顿教之相，而不是随这个顿教之部。那么由此啊，就可以了解这部冷严经它这个意义啊，它是随这个顿教之相，不是这个顿教之部。那么它是随解教之始，那么它是六十六水界这个般若之始，随解教之始，那么它不是随解教之相。是一类大根基之人所借的道理，那么小基呢是不借，是不比美的不论，但是恶难尊者呢，他悟了这个大乘这个道理，那么摩登伽尼呢，他证了一个小果，那么这是彼此互相了解，那么这又是随这个不定之相。所以此冷严经呢，具着这个比美之相，具有这个不定之相。那么在这个顿教，在这个顿教之中呢，它是顿教的相状，而不是顿教的部分。那么在这个四种化法之中呢，它正是啊合其这个藏教之人啊，旁呢一合旁呢一，那么在这穷旁呢一合其通教，一合其别教。唯独呢，学以这个圆教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说事故此景呀，是这个，那么应事故此景，而是这结归于方等。那么在结说归纳呢，是属于这个方等部中所受。一三孝义大乘经有三殊胜、那么就是这个，下面还有一段啊。孝义其他大乘经里有三种的殊胜这个意义，下面就继续说说。此经以他不妨等同而不同，有三殊胜，不可不知。那么这一段比较容易了解了，下面这个文就不念，我们就直接这么解释下去啊。一，他不但对此三藏皆用同别原理，此经就皆此藏同别三教之理，为用是原理，以殊胜也。那么第一，他不妨等，你就好像这个维摩经、十义经等啊，他不这个妨等底，但是相对于这个小乘之教，是藏教，合持这个小乘之人，并且呢，接待而复运用这个通教、别教、圆教这三种之理，而来合持藏教之人。但是此经、此冷严经呢？那么，不但是他不是用这个通教、别教、三教之理来合持藏教，那么此经呢，它是皆应用这个圆教啊，来不但是合持藏教，然后合持这个通教，合持这个别教，他合持藏教、合持通教、合持别教，唯独应用这个圆教之理。那么其一的方等底，就是用这个通别圆。三教的合持藏教，那么此教呢，唯独应用这个原理而合持藏教、合持通教、合持别教，那么这是不同的地方。那么这是第一殊胜之处。第二，他不妨等说明这个位次呀，皆用通别圆的三教之位。此经说明这个圆位，唯用四教之名，其实为名圆教之意。如甘惠帝借通教之名，释迦恒借藏教之名，信住恒向帝则别圆而教。 其名相，其名相同啊，其名相同而名这个实性雏形呀、啊，现形，即以自性种种流入，妙曰开悟，穷其圆妙，穷法真妙，乃至后位啊，节节神妙，故之为是圆教之意。那么这就说明这个第二种这个殊胜，塔部方等，即说明在这个其他这个诸部的方等境界啊，说明这个位置的时候，皆在而运用这个统教、别教、三教之位置。此经呢，唯独说明这个圆教啊、嗯。哎，那么此经的名位啊，虽用四教，虽然也运用这个四教之名称，其实呢，唯独说明这个圆教的义理。这如同这个感会地，感会地是假借这个统教的名称，因为这个感会地是统教之中第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释迦横，就是南定人师弟也，这是假借藏教的位置。那么信住横向地等卷，那么这是应用这个别教，应用约教它的这个名称。那么在这个名称方面呢，和释教完全相同，可是在这个楞严经中讲到这个位置的义理方面，那么在这个实性位中啊，就初心别境，即以自性种种流入，妙曰开悟。那么这一段在正式说明这个圆教这个意义。所以名称方面应用其实教，意义方面呢说明是圆教的意义。